先我们看第八章啊，因为我说第八章道理很宝贵，所以需要详细来查考啊。看第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基督耶稣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有的译本加一个说明，他说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行却随从圣灵行的人啊，加上这个说明啊，那就更清楚。那个就钦定本翻译，钦定本有两种，一种是老的钦定本，一种是新的钦定本，就英文翻译本。老的更好啊，老的更好，新的钦定本啊翻译上不很好。那基督耶稣里的这句话按照老的钦定本，他加个说明说，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行却随从圣灵行的人啊，他们不被定罪。为什么？因为基督里的人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受洗归入基督里面，在生命上跟基督联合，因为受洗就重新的复活，就有基督生命在里面了。所以第一个含义就是受洗归入基督里面，在生命上跟基督联合。第二个含义就是圣灵充满，顺从圣灵而行，不顺从肉体行，顺从圣灵而行，活在基督里面，就在生活上跟基督联合，这种人就不定罪。为什么？因为他不会犯罪。一个人如果受了洗，虽然他归入基督里面，成了基督的门徒，如果再来犯罪，还是被定罪了。但这里是有保障的，基督里人是不会被定罪的。为什么不会被定罪呢？因为他不是挂名信徒，因为他不但受的归入基督里面，而且他活在基督里面，当然他不会犯罪，就不被定罪了啊。所以我说基督耶稣里的第一个含义，受洗归入基督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即生命上跟基督联合。第二个含义呢，活在基督里面，生活上跟基督一致，跟基督联合，他不会犯罪，当然他就不会被定罪。第二节讲了理由，第二节因为，为什么这里不会定罪呢？二节讲理由，都因为，就因为是说明第一节的道理。因为是什么圣立在基督耶稣的，虽然我是个脱离罪人属的力，这里有三个力。我们刚刚看到第七章的二十三节有三个力：情义、良心、罪的力。那么到了八章二节也有三个力：第一个力是生命圣灵的力，第二个力罪的力，第三个力属的力啊，也是有三个力。我们先谈罪的力，罪的力是罪的力量，按照罗马书记这样的分析，很可怕、很强的了。胜不过他的啊，胜不过他，因为罪作王，罪作王统治我们呢、啊，辖住我们呢、啊，我们胜不过他，所以罪的力是不能胜过他的。属的力也是很强啊，为什么？因为属的罪的工价，你犯罪你就非死不可。你既然没有办法胜过罪的力，你怎么会胜过属的力呢？所以属的领导众人，这两个都很强。当然圣灵力更强，圣灵是属生命，属生命的力啊。给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得的一种力，他的力量更强，胜过罪跟死的力，在耶稣里面释放我。圣灵的力怎么样释放我呢？我们受洗罪得赦免，要圣灵见证啊，没有圣灵见证心里面功效啊。我们圣灵的见证做水里面有耶稣的血，我们才洗掉罪，我们才脱离罪的捆绑啊。第二个呢，我们受洗之后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有圣灵充满，我们受了圣灵的引导，我们不再犯罪，生命改变，生活改变，胜过罪的力量，不再犯罪，这样我们真正得到释放了，真正不会再被定罪了啊。所以律法怎么去成全？就是水灵二洗了，借着洗礼罪洗干净，借着圣灵帮助活在基督里面，不活在罪里面，不会再犯罪。那么律法所要求的圣洁跟爱啊，都在我们身上实现了。我们那一天已经谈到立法分成礼仪力、卫生力、道德力。礼仪力就是宗教仪式，包括献祭跟割礼，它要求圣洁。卫生力包括饮食卫生、生理卫生。饮食卫生在立约记十一章，生理卫生在立约记十五章啊。那饮食卫生什么都要洁净，开口吃不洁净不能够吃，要求圣洁。 那这个生理卫生呢，什么叫男人不检什么才洁净，什么女人不检什么才洁净，也就要说圣洁。那道德力爱神爱人，尽心尽心尽爱主你神，爱人如己，那是受到诫命的根本精神，爱神爱人，这个都是靠耶稣去救恩来完成，来得到满足，立法的要求啊，圣洁够，圣洁除外得到满足，在我们身上成全，在我们身上得到坚固，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啊洗礼发生功效，罪得赦免，圣洁了，然后靠着圣灵帮助活在基督里面，过着圣洁生活，不再犯罪。爱神爱人生活也能够借着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表现出来，这样立法在我们身上得到成全，所以我们很自然的脱离罪恨属的律。假如不做耶稣救恩呢、啊，我们怎么能脱离罪的律呢？我们怎么能脱离属的律呢？所以我们现在信主人，既然已经脱离罪的律，我们也脱离属的律。大概二十多年前，我去高雄教布道，我说为什么人会死呢？因为你有罪，怎么样罪才得赦免？因为要受洗。啊，受洗你最得赦免。布道完，第一个慕道者来找我，找到你刚刚是不是说人会死，心里有罪？我说是。你不是不是说受洗最会得？我说我是。那我问你，你们教会受洗人不会死吗？我说是。哦，他一直看我，好像我在撒谎。那我看他问的这么认真啊，我就心里就想，这个人是内行的，外行的不会问这种话哈、啊。我就问，现在轮到我问你了。你有没有信念书？他有。你信主多久？他说八年。哦，既然八年，你圣经一定也看了不少。现在我问你呢，圣经是不是讲信念书实际叫睡觉？他是。圣经是不是讲耶稣来他醒过来？他说是。我说没有死气嘛，睡觉而已嘛，有的睡几百年，睡几千年，耶稣来就醒过来了，没有死嘛，啊，死被废掉了哈、啊。我们可以参考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十节，提摩后书一章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手废弃，借着福音将不能化的生命彰显出来。耶稣把死亡废掉啊，把生命表现出来了，死亡被废掉，死亡是从罪来的，我们受洗罪都赦免，我们靠耶稣圣灵帮助不断犯罪，我们就不会死亡啊。所以人更死气的，不会呼吸啊，不会动作，不是死气吗？可是以神看他睡觉了，睡觉了啊，耶稣来就醒过来了啊，所以身体会复活啊。如果身体没有复活啊，就是没死亡没有被毁掉啊，死人复活，死亡才被真的被毁掉。有人说身体怎么可能复活呢？有的数了几百的几件骨头都找不到了，有的掉到大海里面去，突然鲨鱼群一个人被几条鲨鱼分尸吃掉，有的出你的头，有的出你所有的身的脚，后来鱼又被捕人捕去鱼市场卖掉，有的买一斤半斤出下去，哇，鱼里面有人，人里面有人的有鱼，怎么有人的身体复活呢？啊，我们想这问题的时候，不要想神能不能，要想神怎么做，这个是一个思考的关键。神怎么做，不是神能不能。如果人能成才能，人不能神能不能，他就不是神。你为啥信他？你不能他也能，你才信他。所以神想做什么都能，反过来说，神不想做能也不要做，能不一定要做啊，我能我不做可以啊。啊，神想做的什么都能，神不想做能也不要做。所以问题关键是神怎么做，不是神能不能。啊，神怎么做呢？生了好多根基，从旧到新的，死人复活从墓里出来，耶稣也是从墓里出来，耶稣也说他来说很多人呢从墓里出来啊，所以死人圣灵会从墓里出来，睡几百年几千年从墓里出来，死亡被毁掉了啊。假如属气的圣灵烂掉了，另外一个灵体来跟这灵没有关系的，那就没有复活啊。什么叫复活？复活就是说再活一次，复就是再一次啊，啊。属气的活过来，这个才叫复活。属气烂掉没有了，另外一个灵体的跟这里毫无关系的，没有复活啊。所以属要被毁掉，要被解决，因为属就从罪来啊。所以这个属要被毁掉，要被解决。所以属气的人要从墓里出来，要复活啊。这个我们想怎么想都想不通呢？这个是超我们的理智思考的，超科学的，所以要平心的接受。你用你理智思考，这个不可能的。 但是神所要做的他什么都能。啊，有一个传道人对先底复活不太了解，他说假如今天我死去，明天耶稣再临，好像睡个晚上，身体还没有烂掉，这个我了解。如果死了几百的几千骨头找不到，怎么会有身体复活呢？我说好了，你不信好了，假如有一天你死去，我也死去，我们埋在一个地方啊，旁边的啊，叫做墓园啊，旁边你睡在这，我睡在这边啊。那耶稣来说，我醒过来了，哎，起来起来，耶稣来了，我不相信，好啊，你不你在这里，你不相信你在这里，我要去了，拜拜哈。我跟他开玩笑的哈。所以说这个复活是神的大能，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必拖太多时间哈。关于这个属人身体复活，在罗马书八章也有，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现在我们就回头来看罗马书八章。八章的，刚刚看到第二节啊，现在我们看第三节。律法因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儿子成为罪身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里谈到。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不是全部不能行啊，是有所不能行，有的你能行，有的你行不出来，所以才有所不能行。因为这样，所以神在差遣主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替在肉里定了罪案。假如律法你都能够受的影响，耶稣不必的替我们舍命，因为你行不完全，所以他才需要来替我们舍命。那他这舍命的目的是什么？效果是什么？在第四节，第四节，属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什么叫律法的义呢？我们已经谈到律法要求圣洁，要求爱，啊，礼仪律、卫生律要求圣洁，道德要求爱。所以什么叫律法义？就是有所要求的圣洁跟爱。爱神爱人，这个叫律法的义。要属律法义成就我们这不随从肉体，主随从圣灵的身上啊。我们怎么去随从圣灵呢？怎么不随从肉体呢？犹太人随从肉体，他想靠肉体去满足律法要求，结果他被定罪，因为肉体的能力有限呢、啊。所以你想靠肉体修养努力去行律法，去满足律法要求啊，你完了被定罪。这个七章讲很清楚。所以我们信主人不是随从肉体，我们是随从圣灵，随从圣灵立法义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被成全。我们怎么去随从圣灵呢？比方说你来听道理，就是圣灵引导你顺从他来了。有的推辞说哦，我很忙啊，你请他来听道理他很忙，难道我们这位神的没有这样记载的教会啊？我们也是很忙啊，那我们这么忙为什么来教会呢？比方说我们这位神训班有人把工作除掉然后才来，难道他很闲没地方去才来吗？他工作很忙都除掉了，然后才来，这个是很大的决心呢。所以他们说忙不来，就一种借口，一种推辞，因为他没有随从圣灵引导，因为圣灵没有感动他啊。那我们圣灵感动，我们圣灵引导，我们来了，忙也是来了啊。然后我们去听道理，听到因为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接受圣灵的这个感动，我们不推辞，我们不拒绝，我们道理都得明白，然后我们受洗啊，受洗之前很多的阻挡，很多的反对，比方说我们的家里人啊，我们的亲戚朋友啦、啊，哎呀，你怎么信耶稣啊？很多这个诽谤反对的声音，我们不理他了，还是去受洗，这个是圣灵引导我们随从啊。啊，然后我们受洗之后，我们求圣灵，我们在圣灵以后，我们靠神的帮助去守身教训，我们守身有时候会吃亏啊。但我们还是忍受啊，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哈、啊，我们是有原则的人，有信仰立场的人，所以圣灵的带领帮助我们继续顺从他，活在基督里面没有犯罪，所以每一处都是随从圣灵啊，所以都是引导你听道理，所以引导你受洗，所以是引导你守他教训，所以活在基督里面，这样律法义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了，所以我说怎么样承认律法，怎么样坚固律法，就是这个水灵恶习。受水洗罪得赦免，有圣洁身份，圣灵帮助活在基督里面，不叫犯罪。这样律法的义就是说啊，圣洁啦、爱神爱人啦、啊，在我们身上实现了、满足了啊，被成全了。这个我们可以参考腓立比书第三章啊，有不同的含义。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六节，腓立比三章六节，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一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啊。保罗在讲，在这里讲，从律法上一讲，他就很完全的，无可指责的，很完全的。那为什么在罗马书七章说他很软弱，他律法的要求没有办法去满足他？因为罗马书七章所说的没有办法去首先教训，特别讲道德律。道德要求很高啊，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这两个要求都非常高，这个他做不到啊，很困难。如果是宗这个礼仪宗教仪式献祭啊行割礼啊，这个很容易嘛，行割礼他出生第八天已经行过了，献祭啊每年献多少祭他也说可以做得到啊，很容易的啦。所以礼仪啊献祭跟割礼很容易可以做到，接下来就是卫生力了，什么东西洁净才吃，什么都不洁净不能吃，少数进动有什么关系，死不了的了啊，这个不能吃我就不吃，这个可以吃我吃的吃那个，好像那是佛教徒一肉什么都不吃他还可以生存下来啊，因为他可以从别的地方别的书里面拿到营养，不一定要出一出肉啊。哦，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希望，还怎么样的来耶稣住籍啊，不能吃的他都不敢吃啊。那所以说要按照律法所规定的洁净才吃，不洁净不吃，这个做得到啊。还有这个卫生律啊，这个生理卫生啊，啊，男人什么做不洁净什么才洁净，女人什么不洁净什么才洁净，这个很简单嘛，做得到。道德律就不一样，信心尽心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哇，这要求太高了。所以在七章里面他都谈了，特别是讲那个道德律，他没有办法做到。那这个腓立比三章的第六节，就律法上一说我无可指责，就是我律法说得很完全，律法的义在我身上已经得到满足了，已经被成全了。这个是讲礼仪跟卫生而已，不包括道德律的，道德律不可能了。所以罗马书七章他讲他很软弱，特别是讲道德律。那腓立比三章的六节的律法上义单单讲卫生的跟礼仪，这个比较容易，很容易做得到，就是律法的仪文了，很容易做得到啊。那么道德律这个要求太高，做不到。所以这个罗马书八章四节律法义跟腓立比三章六节律法义不一样啊。腓立比三律法的义主有卫生律跟礼仪律而已，道德律不在里面。可是八章的律法的义啊，这个是三啊，律法的义就是这个道德律也包括在里面哈，卫生律还有礼仪律还有道德律都包括在里面。这些所有的律法的要求啊，在我们的身上已经被成全了，因为我们信耶稣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第五到第八节，叫做第六小段，体贴圣灵是生命平安啊。看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是，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是。第六节。体贴肉体就是属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啊。第八节，而且属肉体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里他有几个地方提到体贴肉体、随从肉体。什么叫体贴肉？什么叫随从肉体？肉体跟身体不一样。我们这个中文呢、啊，把这个肉体的体换出来，才会给人发生误会。日文翻译没有肉体，翻译肉体没有翻出来，叫肉。什么叫肉？肉欲啊，啊，就是肉欲。日本人所说的肉就是肉欲啊，肉体情欲啊，应该这样讲啊。那我们中文把它换成肉体，把这个体换出来就有点怪，好像一个形体，好像这个身体，其实不是啊。在我们这本圣经里面呢，肉体跟身体或是身主是有分别的。我们这本圣经所翻译的身体身艺术一样啊，身体像耶稣一样，就是这个有形体的这个东西哈、啊，看都见的。那我们这边是翻成肉体地方，就是肉欲的意思，就是肉欲哈、啊。那什么叫体贴肉体呢？我肚子饿了， 我按照正常途径去赚人去拿得出的东西，这个不算体贴肉体，这个是身体的需要，这个不算体贴肉体。但我如果为了要拿得出的东西去骗人啊，去抢人，去偷人来拿得出的东西了，这个就体贴肉体。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越过神的吩咐，所以所有的行为你在神准许的范围内，这个不叫体贴肉体；如果超过神的准许的范围之外了，这个叫体贴肉体。比方说，那你长大要结婚，这个是身体需要，这个不是体贴肉体。但是自己的配偶之外，再去跟另外一个异性发生关系，啊，这个就叫体贴肉体了，因为这个已经违背神主意了啊。说所有的行为，如果你违背神主意，这个叫体贴肉体；如果在神尊的里面，这个不算体贴肉体。好，所以这样才讲，随中肉体人体内肉体是，然后说体内肉就属亡，体内肉以身为仇，啊，因为你所做已经违背神主意了，所以这个就是以身为仇啊，这个就是属亡了，啊，如果你就体内圣灵，随着圣灵去行事，这个是平安，就是生命啊，因为你所做都是神所喜欢的，当然你有永生啦，有平安啦。那第七节又说。这种人体贴肉体的人呢、啊，他是不顺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不服神的律，就是他不愿意；不能服就没有力量。啊，这个意思不一样啊。不服就是不顺服了，拒绝了；不能服就没有力量。啊，一个体贴肉体人就是这样。体贴肉体人，他有时候不想服神的律法，有时候是不能够服，没有力量服，因为他在这个罪的下面呢、啊，他不是在基督里面呢、啊，在基督里面体的圣灵行受体随周身的行受的人呢、啊，他会得到神的帮助啊，他就能够顺从神的话。好，那八节又谈了这种呢，不能得到神的喜欢呢、啊，啊，当然他不能得神喜欢。好，那这个到第八节告一段落啊，这个九节以下、啊。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哈，好，现在休息一下哈，莫的，你好，英文翻译不同一个字，希腊文原文的不同一个字哈，所以它是有分别的哈。我们现在看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以下到十三节，这个第三小段圣灵内住的果效。先看第九节，属灵属基督哈。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是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这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啊。我们刚刚谈到第七章第十六节说，我是属肉体的，律法是属灵的，所以我所不好，所不完全。那这里就谈到怎么样改变这个属肉体的变成属灵的，就有圣灵在里面啊。所以说，神的灵如果在你们心里面，你们就不是肉体乃属灵。这个属灵的圣旁边有点呐、啊，有几个点呐、啊，表示原来没有这个就翻译的人放进去，就是属灵了、啊。然后说人若没有基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灵叫圣灵，有圣灵才属基督，没有圣灵不属基督。几年前我去德国，有一个弟兄问我，他一个传道从美国到德国去，要鼓励他们求圣灵，叫做读罗马书八章九节，没有基督不属基督。啊，所以你虽然受了洗，你要有圣灵才可以。你没有圣灵，你不属基督。所以呢，鼓励他们求圣灵。接完那个青年就出去找这个传道。他说：“你刚刚说有基督才属基督，没有基督不属基督。那我已经受洗，归入基督里面，成为基督的门徒，罪得赦免，又被称义。”有基督生命在里面，因为有一件复活重生了，有基督生命在里面，但我还不会讲灵言，还不会讲方言，就是我还没有圣灵。那么我现在属于什么东西？这个传道被问这一句话就扔住了，不懂怎么回答了啊。然后我去，他就在问我这个，你怎么解释啊？我说我解释给你看呐、啊。解读圣经，你要了解为什么圣经讲这句话啊？还有我们现在情况是怎么样？这个思考的一个依据啊。圣经说没有基督不属灵，这个没有错啊。问题是你怎么去解释？如果你说我昨天受洗，今天还没有圣灵，明天我有圣灵讲灵言，明天才属基督， 那么我今天属于什么东西呢？一定有人会这么问的了，你怎么告诉他呢？难道你说你现在还没有讲念，你没有圣灵，你不属基督吗？如果我不属基督，我属于什么东西呢？因为我已经受洗归入基督，披戴基督，罪得赦免，又被称又有基督生命在里面，还不属基督，我属于什么东西？啊，你就很难回答了。画图来说明比较容易了解。那个大圆圈的现在是神的现在，因为神没有未来，神没有过去，永远是现在。神是永远的现在了，他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哦、那么人是有时间限制，人有过去，有些有未来的分别、哦、我昨天受洗礼，这个是过去的，昨天已经过去了。我现在还没有讲灵言，还没有圣灵、哦、我明天未来才讲灵言，才有圣灵、哦、人是这样啊，以前看、啊、都是现在发生的。都是现在发生的，因为神没有过去未来，所以这里所说的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是讲有些人，这个是少数的，太多太少太少了，少数人，少数人真的一辈子没有受圣灵，当然这个人不属基督了。那因为他不配得圣灵，他做个挂名信徒啊，受洗而已，挂名信徒，常常违背神教训啊，或者说常常不来教会了，有时候来心里不在这里了，这个挂名信徒，他不配得圣灵，这种呢才真正不属基督。虽然他受了洗也不属基督，因为他是一个挂名信徒，永远做个挂名信徒，而神眼睛看到未来，神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啊，这种人才不属基督，因为他不配得圣灵啊。可是其他的人呢？早晚都要得圣灵，这个神应许的。我们看使徒第二章，使徒的第二章，第二章的三十八节，你们要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受洗，叫人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说的圣灵。三十九节，因为这个应许就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啊。三十八节谈到受洗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受的圣灵，必会领受所受的。然后三十九节说，这个应许就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应许是什么应许？这三十八节所谈到的受洗罪得赦免的应许，包括得胜的这个应许，这个就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儿女当然不能婴孩，但婴孩在里面啊，婴孩是儿女的一份子了。儿女不能婴孩，因为有了儿女就长大成人。但有些很小的婴孩也是儿女啊，凭这个应许应该可以受洗，因为婴孩的受洗也是神的应许给他的啦，所以我们说应该可以受洗啊。那么不但应许得圣灵，应许受洗还应许得圣灵啊，所以婴孩凭着神的应许他可以得圣灵。有的婴孩受洗没有多久离世了，他不会祷告。不会祷告，也没有看到他讲方言、讲灵言的这个现象。妈妈问：“哎呀，我孩子能得救吗？”因为他没有讲灵言啊，没有受圣灵，因为他不会祷告啊。然后就受洗没有多久就气断了，能不能得救？你怎么告诉他？一定会问的啦，因为他在一直在担心他的孩子能不能得救啊。这个母爱的表现很自然，他会问啊，你怎么告诉他？如果你说他会得救，等于不没有圣灵可以吗？因为他没有讲灵言啊，是不是都没有圣灵可以？是不是圣灵跟多人没有关系的？受洗就好了，不一定要有圣灵，变成这样了。啊，如果你说圣灵跟多人有关系，绝对关系，没有圣灵不能得救，没有圣灵不属基督。当然他不没有讲灵言，难道他心里面功效吗？他也没有犯罪啊，因为婴孩这么小，怎么会犯罪呢？啊，难道他心里没有功效吗？啊，那应这个圣灵是应许给他的，所以神一定给他的。他受了洗就归入基督，就披戴基督，罪得赦免，被称义，应该又没有犯罪的力量，不可能犯罪嘛，这么小啊。虽然他不会祷告，不会讲灵言，没有把多些人证证据表现出来讲灵言，但是这个是神灵是给的，所以神一定给他，就是说带他气断之前呢、啊，一定神给他圣灵，圣灵灵留在身上很短，可能几分钟几秒钟。但没有那样表现出来，因为没有那样表现出来，你以为他没有神的气数大有，因为神应许给他，神应许不会落空的，神不会骗人，神应许一定给他圣灵，就可以给他圣灵。不过他没有那样表现出来啊。 那没有人的表现，因为神灵，我们相信他有圣灵，所以他是属基督的啦。啊，那有些年纪已经很大，而且也就生病，变得很虚弱，常常昏迷不醒的状态。啊，全家都信主，只有他还没有受洗。那家里人一直为他担心。哦，然后他因为病得这么严重了，常常昏迷又醒过来。啊，等到他醒过来，问他洗礼好吗？他不会讲话，点头表示他要，就带他洗礼。洗礼回来又昏迷不醒，啊，没有多久又气断了。他能不能得救？你说洗礼没有功效？你说他没有圣灵可以得救吗？就跟严凯一样啊，圣灵是神应许给他的，神应许给一定会给他。他病得这么严重，他不懂怎么祷告，常常昏迷不醒，他不懂怎么祷告，他还没用灵啊表现出来。但是这个圣灵是神应许给他，说神一定给他。如果你说没有圣灵可以得救，那么圣经很多地方讲没有圣灵不能得救，没有圣灵不属基督，怎么解释呢？啊，如果你说这个没有圣灵不能得救，难道他心里没有功效吗？他受洗后又没有犯罪啊，他病在床上病得这么重，怎么会有人也会犯罪？他不可能犯罪的啊！所以我们既然肯定洗礼有功效，我们既然肯定圣灵跟都有绝对关系，我们就是以这个应许来。了解的问题，这个是神应许的，所以神一定给他。好，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表。以人来看，我们有时的限制，我昨天受洗，我今天没有圣灵，我明天才得圣灵，那么我今天还没有受圣的之前已经受了洗，我属于什么东西？以神看，你有圣灵啊，因为神没有过去未来分别，神永远都是现在。以人看，我什么时候受洗，我什么时候圣灵，因为人有时间限制啊，所以我要在界定啊，用时间鉴定什么时候受洗，什么时候圣灵。以神看啊，都是现在发生的了，没有过去未来。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是这个挂名信徒，早晚一定会给他圣灵，因为这个神应是要给他的啊。在人看你现在还没有，但是在神看你已经有了。为什么？因为你在神永远的现在里面嘛，在神的永远现里面，所以你已经有了，懂我的意思吗？好，我再讲一个比喻啊。比方说，这里有一个这个行程表、行程计划，这个叫宇宙历史，宇宙的也叫神的经纶，就是神的整个计划啊。那么这个时间是往前移动的。好，现在时间已经进行到这个地步了。神的计划已经出现了，这个是现在发生，你叫现在，现在刚刚发生，你看到了啊，时间在向前移动，昨天发生了变成过去了，刚刚发生变成现在啊，因为时间一直往前移动啊，那还没有出现的就是未来嘛。可是神从这边看啊，我们人有时的限制，所以从人这边看，时间进到哪里，你就有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分别。可是神从这边看啊，从这边看啊，宇宙历史、宇宙的这个神的经纶，从头到尾，神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在神从这边看啊，都是现在，咱们有过去、未来。因为神没有过去、未来分别，神永远的现在啊，永远的现在，永恒的存在，永远的现在，他没有过去、未来的分别。所以用人看，我什么时候受洗，我什么时候圣灵，有这个时间的界定。可是以神来看这个问题的，都是现在发生了，怎么有过去未来的啊？所以说没有基督领不属基督，是有少数人真的没有办法得圣灵，不配得圣灵，这个人才不属基督。但是其他大部分人呢、啊，如果你所神教训的了，早晚会得圣灵啊，早晚得圣灵。所以你不能够因为有一个人他没有讲灵言受洗而已，你就说你今天还不属基督，因为你今天还没有讲灵言，好，等到明天你讲灵言，哦，你明天才属基督。他一定会问我今天属于什么东西，你怎么回答他，懂吗？好像有点闲啊，其实就这样，因为神就永远的现在啊，神没有过去未来分别啊。好，我们现在谈的一定义这个问题，这个都有关联。 在罗马书有几个地方提到义定义知，在保罗彼得书也有哈，义知义定，义定就是还没有到的事情，神已经安排好，这个叫预定。义知就是还没有发生，神已经知道，这个叫义知。这个用我们人来了解神说，我们有所谓的神的预定啊，神的义知啊。但由神那边来讲的问题说，没有义知，没有义定。我知道我安排，因为神没有义，没有未来，神就永远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分别，怎么有义定义知的事情呢？所以用人这边看，因为人有时的限制，所以用神来看，用人来看神说，我们说还没有发生，神已经知道叫预知；还没有发生，神已经安排好叫预定。是由我们人来看神的时候，你没有讲预知预定，你怎么去结束它？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神知道了，神安排好了。你不用预知预定这个名词，你怎么去形容它？怎么去表明神的作为呢？可是用神那边来看的问题时候，哪里有预知预定？我早就知道，我早就安排好了，所以我知道，我安排。没有说我预知我预定，以前看出这样啊。同样问题有关联，我们在想到懊悔，神的后悔啊，神的后悔。圣经有的地方讲神绝对不后悔，有地方讲神后悔，神后悔甚至很多地方，创世纪也有，还有沙漠上的也有啊，很多地方讲神后悔了，以那书也有啊，还出埃及记也有，很多地方讲神后悔，但有些地方说神绝对不后悔，那么这个是不是冲突呢？没有冲突。看你从什么角度看，从神角度看，神绝对不后悔。为什么人会后悔？因为你不知未来怎么演变，所以你会后悔。哎，我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这样就好了，安慰自己嘛。啊，你不晓得会这样，你才这样安排，你才这么决定，结果后来变成这样，很糟糕。哎呀，我早知道我就不该这样了。啊，这因为你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演变。那么你又有这个能力限制，因为有能力限制，你有些事情你努力不到，没有成功，你就后悔。哎呀，我当初多下一点功，我就成功了。因为我努力不够才失败啊！啊，因为你能力有限呐、啊，能力有限，不懂未来怎么演变，你才后悔。那神不一样，神的能力无限，绝对的，而且神的眼睛看到未来，所以神不需要后悔。啊，我们可以看一看以赛亚书。46章啊，以赛亚书的46章第10节，46章第10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书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啊，这里说，从起初神就指明末后的事，从古书到言明未来的事情，未成的事情，就是说神的眼睛看到未来。我的筹算必立定，我所喜欢必成就，就是神有绝对的能力，他想做什么都成功，没有一件不成功，他是全能的神。因为神眼睛看到未来，因为神的能力无限，所以他不必后悔，他不必改变计划，他已经安排好了，就是这么决定，就是这么去进行，他不再常常修正计划。我们今天有所谓的短期计划、中期计划、远期计划、长期计划，这些名词啊，比方说3年计划、5年计划、10年计划，很多做事业的人他们也都有计划了啊，短程什么计划，中程怎么计划，远程怎么计划啊，就会安排，但是常常修正。为什么？因为时代会演变，今天这个社会变得太快了，速度变得太快了，所以你现在有所谓的3年5年计划，你常常要去修正它，因为你会这个社会一直在变了，你没有意料的它后来发生了，你就需要修正计划了啊。可是神不是这样，他也能看到未来，他不晓得会怎么演变呢？他为什么要修正呢？他没有修正理由嘛，没有修正必要嘛，所以说绝对不后悔。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上卷啊，撒母耳上卷的第16章啊，16章，撒母耳上卷第15章才对，15章啊。25节，撒母耳上的15章25节，以色列大能者必不住说谎，也不住后悔，因为他总会世人，绝不后悔。他这里谈到神跟世人绝对不同不一样，他绝对不后悔，因为神的眼睛看到未来，因为神的能力无限，所以他不需要后悔，他不想改变计划。这个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是这样。
可是用人做别人看神说，神常常后悔，神常改变计划。我们可以啊，哇，这个要花一点时间呢。好了，没关系，因为这个跟预定有关系，跟我们所说的基督的灵啊，有没有属基督都有关系的，所以顺便谈《创世纪》啊，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里当然神的后悔。为什么神后悔呢？不是因为神不晓得人会这样才后悔造人在地上，不是这样的啊。是因为神对人有个期待，神造人按照了形象造人，结果在挪亚的时代，人所表现的不是神的形象，是魔鬼的形象，整天所想到是罪恶，全地充满凶暴。啊，所以神才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表示人顾神的期待，神对人有个期待。那么当人顾神期待的时候，他就说后悔了，不是说神不晓得会这样，而是说人已经顾他的期待，就很伤心，觉得后悔。我们再看撒母耳上卷，撒母耳上卷第十五章。第十节到十一节，撒母耳上十五章第十五节、十五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十一节，我立撒了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机不听我，不知道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啊，这里谈到神立撒了为王也后悔，为什么后悔呢？因为神对他有个期待，这个在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告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说你当遵听从耶和华的话。”啊，神借着撒母耳来告扫罗为王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替天管他的百姓，就所谓替天行道，要替神管他的百姓。那你怎么样才能够把神的百姓管得好呢？你要听从神的话，你听了神的话，有一个好的榜样，你才有能力带领这个百姓。假如你自己没有听神的话，你没有能力带领这个百姓，你怎么可以替天行道呢？这个是神对他期待。后来他因为犯罪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神后悔立下为王。不是神不晓得他会这样才后悔，神什么都知道啊，是因为他顾神的期待。所以创世纪第六章，第六章跟这个撒母耳上卷十五章一样的情形。当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顾神期待说，神就后悔，而不是神不晓得会这样，是表述人顾他的期待，他很伤心，就在后悔。还有一种情况，看耶利米书十八章，耶利米书八章的第七节，耶利米书八章七节，我什么时候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第八节。我所说的那一帮若是转力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啊，一个国家本来不好，神本来要毁灭他，要惩罚他，结果这个国家后来悔改了，离开他们所行的恶，神就后悔，改变计划了，不再惩罚他们了。啊，第一，这一种情况表明神的除爱，本来他有罪要毁灭，因为他悔改，神就后悔改变计划不毁灭，表述神的慈爱啊，神的怜悯啊。第九节这个相反的情况，第九节，我什么时候论到一邦一国说要建立宅子？第十节，他们做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当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这个相反的情形，有的国家本来很好，神想给他祝福啊，后来这个国家离开他们本来所行的意气行恶了，神就后悔改变计划，不给他祝福，反而有成灾祸临到他们。这个表示神公义的审判啊。所以耶利米书八章七节到八节是讲神的除爱，九节书的讲神的公义。神是除爱的神，公义的神。以神的除爱讲，一个国家本来不好，应当毁灭，因为他悔改，神就表明他的除爱，他怜悯了，就不毁灭啊。这个说神后悔改变计划了。有一个国家本来很好，神要给他祝福，结果这个国家后来走坏的路了，啊，犯罪了，不走本来走的义路，神就改变计划，就后悔不给他祝福，反而给他灾祸。这个是公义的审判。那就是说，因着人的改变，神的跟着改变。人已经变了，神的改变算什么神呢？这个国家本来不好，要毁灭没有错啊。 可是他已经改变了，已经悔改，你还不改变你的计划，你要毁灭他，你算什么神呢？所以说因着人的改变，神改变，因为这样从这个角度看，神常常后悔，常常改变计划。可是用神的角度来看，我早就知道嘛，我什么都没有改变啊。你本来不好，这一段不好，因为人有时间限制啊，这一段你不好，大家都知道你不好，所以差遣主来传警告，你要悔改，你不然你灭亡。如果你真的不悔改，真的要灭亡了啊。后来你悔改了，好，现在下一个这一段了，你已经悔改了，神就改变计划，后悔了，不毁灭，好让你以为成啊。耶拿书就是讲这个道，耶拿书你以为成要毁灭，神差遣主去传警告，哦，在过四十天了，这个城就毁灭了。哇，这个城的人听这个话很害怕，从往到下面囚犯所有人全部尽数悔改祷告，连牲畜都不给他吃草，牛羊都不给他吃草，很彻底的悔改。全城的人包括牲畜尽数祷告，那当然牲畜不会祷告，不过不给他吃东西啊，给他饿一下这样啊，然后求神怜悯，甚至说神后悔了，神后悔就不毁灭了。哇，这个耶拿先知啊，感到很丢脸，因一眼没有应验，不是假先知吗？哦，他感到很丢脸，就很生气啊，向神撒娇啊，很生气啊。哦，啊，神就告诉他一棵蓖麻树啊，不如你栽种了，一天晚上长，一天枯干了，你都这么觉得这么可惜。那么这个成了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的小孩子，他们悔改，我怎么不怜悯他们呢？啊，所以耶拿书就表明神的这个除恶那一面。以神的公义来讲，应当毁灭，因为他悔改，所以神的表面除外，就后悔不毁灭他们。所以说人已经变了，神还不变，算什么神？因为这样随着人的改变，神的跟着改变，他常常后悔，常常改变计划。可是以神那边看的问题说，我早知道你会这样，因为你做一段不好啊，我在才先出传告警告要毁灭你了，你下一段已经改变了，我就改变计划了。当然以神这边，我晓得你会这样嘛，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我为什么要改变计划呢？我为什么后悔呢？我绝不后悔，我绝不改变，因为我的眼睛看到未来，这个没有矛盾嘛。好，以人这边看，常常的后悔，常常改变计划；以神那边看，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我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坐在那边一动都不动，是不是？所以我这个叫大现在，大现在，神的现在就永远的、永远的现在。以人讲有这个时间的限制，过去、现在、未来；以人讲永远的现在，还有神的灵充满天地、充满宇宙。所以用人讲这样的这个空间限制啊，你现在在的地方，再过几天结业你就回去了，啊，这个是另外一个空一个时间呢，啊。以人来讲，时间空间有意义啊。你这个时间这个空间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有意义啊？你下个时间下个空间啥做什么地方有什么活动有一个不同意义了。以神看，没有时间限制，永远现在；没有空间，永远充满天地万物，整个宇宙都被他占满了。所以以神来讲，时间没有意义，空间没有意义。以神来讲，时间空间都没有意义啊，因为他已经充满天地，整个宇宙都被他占满了，没有上下左右前后的分别啊，整个宇宙都被他充满了。所以以神讲，空间没有意义啊，时间没有意义啊，他永远活着，永远现在嘛，会不会很闲啊？懂吗？啊，懂啊，好，对，聪明啊，啊，聪明。好，现在我们啊，什么啊啊啊，哎，哎，对，神知道，神知道，对。啊，不是这样。亚当会犯罪，神知道。神给他一个罪医治，神叫他善良罪医治，不要犯罪，要不要出生那个啊？好了，亚当去吃了，亚当其实神没有出面干涉。哎呀，我昨天告诉你不要吃，你怎么忘记了要吃？如果每次都这样，每次要去摘善恶果，每次神出面干涉。哎呀，我刚刚告诉你，又忘记又来了，这样才没有罪医治了，完全被控制嘛，你变成一个机械人了。你的尊严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人性的可贵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你完全被操纵被控制了，这个才没有罪意志了。所以亚当会犯罪，神知道，但是不是神要他犯罪，神不要他犯罪啊，这个就尊重人的罪意志嘛。神晓得亚当会犯罪，神不要他犯罪， 谁喜欢他听神的话，喜欢他善用这个医治，结果他恶用这个医治，结果要灭亡，为自己先负责任。有这个医治啊，尼耶城也是一样，尼耶城不好，神要毁灭他，结果他因为悔改，所以神不毁灭他。他悔改就是说选择善用这个医治啊，他本来是选择恶用这个医治，选择恶用医治去犯罪啊。现在听了现在警告啊，他悔改了，就改变的方向，选择善良就有意志，有这个意志啊？啊？神也不必看神什么都的，为什么要看呢？神早都看到了，因为神没未来啊。
如果没有看到他们悔改的动作的话，即使用
如果他没有悔改，啊，神没有看到他悔改的情况，继续行恶，当然要毁灭他了。这个是要给别人看的，不是给神看的。太低价高了，给别人看了，你不悔改我毁灭你，给别人看，哎呀，这么可怕的结果，不是给神，跟神什么都知道嘛，神为什么要看呢？你还没表现，神都已经看到了，已经知道了，为什么神要等着时间到才看到呢？所以不是神要看，是给别人看，给别人，你不好要毁灭你，你悔改没有被毁灭啊，给别人看，你不听神的话继续犯罪，结果被毁灭，也是给大家看，不是给神看，因为神什么都看到了，神没有未来啊。怎么样啊？啊？对对人讲多疑，有意，对有意，对神讲也不都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因为你行善得到好处，神也得到荣耀，在谁的面前得到？在天使魔鬼面前得到荣耀。你不听神的话，结果神在天使面前魔鬼面没有荣耀。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啊，罗马书好已经看过的了，前天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二十三节，三二十三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谈到犯罪结果亏缺神的荣耀，反过来说，你听神的话，神就有荣耀。在谁面前得荣耀？在天主魔鬼面前得荣耀啊！好，那么神造人，也就是为了这个荣耀。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第七节，四十三七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里谈到神造人是为了他的荣耀，哦，那怎么样人才给神有荣耀？就要听神的话，因为神造行政造人，神造他的行政造人，人如果把神的行政活出来表现出来，神有荣耀了，在天主面前魔鬼面前有荣耀了。那如果你不听神的话，神在魔鬼面前、天的面前都没有荣耀，亏欠他的荣耀啊！所以你以为常，如果他不听神的话，继续犯罪，被毁灭，神没有荣耀。但是神的公义表现出来了，给大家一个警戒啊！如果他悔改，神不毁灭他啊，神得的荣耀更大，而且别人也会笑。哎呀，如果改变了，悔改了，就有这个好的结果啊！哦，对别人也是有教训，那么对神讲也是有意义，不是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你听他话，他荣耀；你不听话，他没有得到荣耀啊！不是对他也是有影响吗？也是有意义吗？啊！那么这样说的，我们也许会想，那神也是很骄傲啊！啊，神要得荣耀，不是神很骄傲吗？啊！如果大家听的话，他很高兴哦！你看我的孩子这么乖，这么听话，天使都称赞我，魔鬼都心如口服了，哦，就浮起来了，哇，神的书很骄傲啊。然后大家不听那话，神很丢脸啊，在魔鬼面前丢脸，在天的面前没有丢脸，那不是神的书很骄傲吗？ 这个不是骄傲了，这个叫实至名归了哈。我们中文所说的哈，实至名归啊，你真的有好的表现，很助人，大家肯定你，敬重你，这个不是虚名。我们看腓立比书，什么叫骄傲啊？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哈、啊，第二章第三节，腓立比二章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主要存心谦卑，虚浮荣耀，这个才是骄傲。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个才是骄傲。那么实至名归，就是说你有真正好的表现，你自然得到大家肯定，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不就贪图虚浮的荣耀啊，这个不算骄傲了啊。就好像父母苦心教养孩子，孩子很听话，结果孩子做个好人，被社会肯定，被社会尊重，大家说赞美，哎呀，这个父母教得很好啊，这个父母很高兴啊，得到荣耀啊。那么这个是不是表述父母一种骄傲的心态呢？不是，为了爱，孩子行善，孩子听话，被社会肯定，孩子本身已经得到益处了啊。所以这是一种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动机是爱啊，不是满足虚荣心啊。那么孩子如果不听话，孩子被大家看不起，哎呀，怎么这样糟糕呢？是不是父母没有教了好呢，或者是没有教他呢？啊，父母还感到很丢脸。那么受害的是孩子本身受害，孩子受害，孩子表现好，孩子被大家肯定，得到益处，孩子不听话，孩子自己受害，啊，父母是很伤心。这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人听神的话，神在魔鬼天主面前得到荣耀，没有错。可是呢，神人本身也得到好处啊，人本身得到好处吗？反过来说，人不听这些话，那么神在魔鬼天主面前没有荣耀，人自己也是受害啊。那么神人受害，神也是伤心的了。这个是爱嘛？所以说，人听神的话，神得到荣耀，不是一种骄傲的心态，而是一种爱的表达。爱呀、啊。爱里面没有骄傲啊，爱里面没有骄傲，骄傲跟爱是对立的，是不一样的啊。好了，那怎么样？还差不多了，好了，我看啊，很多问题一直问下去哈，我们时间就不够用了啊。好，看回到罗马书第八章啊。假如有更多时间来谈论啊，一定更好，因为圣经很多道理啊都有关联的，一个问题会联想到很多问题啊，一节圣经有问题啊提出来，我会搬很多圣经来说明，神就会再根据啊，这样可能一个问题会牵涉好多问题啊，那时间就要花更多啊，很可惜我们时间有限啊。看回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一节圣经前面那一句话没有什么问题的。基督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心里是已经归入基督里面，有具生命在里面。身体因罪而死，这个身体因罪而死，这个是讲暂时的，暂时，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复活，耶稣来我们要复活，啊，这个是暂时的。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一句话有两种不同翻译，有的翻译把这个心灵换成圣灵，神的灵，有的翻译好像我们这个圣经换成心灵，就是人的灵了啊，有两种不同翻译啊。那我认为这个换成圣灵更好啊，圣灵因义而活，这个义就是说因为我们被称义，信耶稣被称义，而活就是得到生命。所以我这个讲义写成圣灵因义赐给你们生命啊，有的翻译是这么翻的啊，这样比较清楚。基督在我们心里的结果，身体因罪而死，但是这个是暂时，有一天我们要复活。心灵却因义而活，就是说圣灵因为义，因为我们被称义，给我们生命啊，有的翻译是这么翻的更清楚啊。好看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果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又活过来。
耶稣怎么会复活呢？因为有神的灵在那里面。所以叫耶稣复活的神的灵，如果在我们里面，那个也叫耶稣复活的灵，也会叫借着我们里面的灵呢，圣灵呢，所以我们必须的又活过来，所以又讲身体复活。耶稣复活是身体复活，他死了埋在坟墓里面，复活以后从坟墓出来，有几个妇女拿香要去抹耶稣身体，已经不在那边，已经大复活了。哦，看到天主出现，问天主：“哎呀，谁把我的主啊、拿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找不到他啊、哦！”那么天主告诉他：“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转找活人呢、啊？也是死地埋在这里，这个是死人地方，他复活了。复活不是死人，为什么你们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这个叫《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啊、哦，说耶稣复活，他就从墓里出来，所以他的墓里就剩下他的衣服而已了，人已经从埋在出来了啊。哦，那我们复活也是一样，耶稣有圣灵在身上，叫他身体活过来。我们假如有耶稣的灵在里面，我们也会让这个彼得身体又活过来啊。所以身体要活过来，这个也是一个根据啊。罗马书八章十节所说的啊。那再看到十二节，十二节到十三节啊。那反过来说哈，我刚刚谈到有圣灵身体复活了，那么反过来说。没有信耶稣的人不复活吗？因为没有信耶稣，他没有圣灵啊，也会复活。当然，他们没有复活更好。复活是为了定罪啊。我们复活是为了得永生啊。我们有圣灵，我们复活得永生，而且我们变成属灵的身体，而且是有荣耀的灵体啊。他们复活呢，没有荣耀的灵体，当然要被定罪啊。所以，并不是说没有圣灵就不复活，没有圣灵也会复活，人不信主也会复活。可是，他复活是为了被定罪，为了永远灭亡；而我们复活是为了得永生啊，为了得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结果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有圣灵才可以，有圣灵，这个是复活的条件啊，复活的条件。再看到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再去顺从肉体活着，这个十。二节的十三节就是助使恶行了，靠圣灵帮助助使这个不好行为啊。十二节的十三节，我们并不是欠肉体再去顺从肉体活着，为什么？因为耶稣替我们偿还了，肉体在而耶稣替我们偿还了，耶稣替我们舍命啊，我们什么罪都已经被赦免了，所以肉体在耶稣替我们偿还，我们没有欠他了，没有欠他了，所以我们不必顺从肉体而活。十三节啊，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的必要死，若靠着圣阿巴父。第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十七节，基督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的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到这个十八节哈，十八节刚好一段。十八节，我想现在苦主若比起将来要显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一段谈到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子哈。那十五节说，我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心，是儿子的心。这里的心是翻译不好，这个是灵才对哈。英文现在翻成灵，原文也是灵哈。我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灵。人都害怕，我们所说的儿子的灵，我们这样可以呼叫神阿巴父。为什么叫奴仆的灵？什么叫奴仆的灵？奴仆灵就是救赎的先祖所领受的灵，叫奴仆的灵。因为救赎在利亚住在做奴仆啊。那么在利亚住在做奴仆是恐惧害怕的，因为你利亚所不完成就被定罪了，就灭亡了。所以我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灵，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啊。同样的圣灵，因为时代不同，得到神的灵，神灵也不一样。再就是说，你领受了神的灵啊，是奴仆的灵，在律法主要做奴仆的，被捆绑的，没有自由的，害怕的。现在我们信耶稣做神的儿子的，我们所领受是儿子的灵。同样圣灵，因为时代不同，身份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不害怕了。我们做神的儿女，各位神称神哎阿巴父。十六节，圣灵以我们的心，这个心也是犯的错，这个是灵才对。是的，与我们的灵同着，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只有我们的灵，我们里面的灵认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也与我们一同证明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灵在里面，神儿的灵在里面，我们当然是神的儿女了。实际的就是说，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 后世啊，跟基督一同做后世，那就要都要得了将来的产业了。成为神后世，要得了神给我们的产业，就是天国的产业。那现在我们就跟耶稣一同受苦，也必跟他一同得荣耀啊！因为使徒书在信耶稣遇到很多的逼迫，好像保罗常常被抓去关在监牢啊，被鞭打了，有一次被打昏过去又活过来，最后被判死刑。在提摩后书四章，他都被交点离数，所以已经到了。那时候他已经被判死刑了，他晓得没有多久他会被处决啊。那许多许多他们为了信耶稣受的苦难，可是将来会跟耶稣一同得荣啊，他们就有安慰。我们现在信耶稣没有什么苦难，但是圣经预言呢，我们也会遇到苦难，遇到逼迫。有一天耶稣在你住下来，受的会有很大的这个逼迫临到我们真教会啊。使徒时代他们遇到过逼迫，我们的信徒在大陆过去也曾遇到过逼迫，好像那个蒋一汉蒋一汉就是大陆总部最后一个总负责了，就是民国生的八年1949年大陆沦陷，那个时候一个总负责总部的就是蒋一汉呢。蒋一汉因为大陆沦陷被政府抓去洗脑，就是说给他看共产主义的书啊，要改变思想，这个叫洗脑，把里面的不好的东西洗干净啊，然后装新的东西进去，灌输共产思想，这个叫洗脑啊，不是真的破开去洗啊。那他把他关起来洗脑，一个书记就给他释放出去，然后叫这个地下工作的人呢、秘密警察去跟着他，看他在会堂讲什么道理。被放出去了，他就讲耶稣要来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会行神迹，我们信耶稣会有神迹，我们叫他叫天堂怎么样，讲那些道理，又被他抓去再洗一个时又把他放出去又叫这个秘密警察去听他讲什么的，又讲那一套，又把他抓，你怎么洗不干净骂他他说我只有总对一套了，所以他不能讲，我就没有道理讲最后一次就关到死，所以大叔在经历，因为大洗不干净，白费功夫了，所以以后就干脆不洗他了，就把他关起来，关到死为止。大叔在经历另外一个就是郭主任长老的太太，郭主任长老曾经来过台湾，来过几次，最后一次从台湾回到香港，从香港回大陆，他福州人，后来在大陆福州离世那在红卫兵就是文化改革的时候红卫兵很厉害。他的太太被红卫兵抓去，把两个眼睛挖出来，因为他现在当传道，而且又到驻留中国来所以眼睛被挖出来。他住在台湾都听到这个消息，后来回去真的，太太眼睛两个都被挖出来，很残忍是这样的。他们为耶稣受逼迫那我们在台湾呢，因为法律的保障，我们很自由，没有逼迫了。可是现在预言有一天呢，我们会遇到逼迫有一天逼迫临到全世界，所有的真教信徒都要受逼迫，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假如我们早一点去耶稣那边安息就没有逼迫了。假如你多活几年呢，可能遇到逼迫不过不要怕不要怕不要真的不要怕我们这个台湾的逼迫过去最厉害有一次，就是大概40多年前。刚刚光复没有多久，我是听别人说的刚刚光复没有多久，就是宜兰县南澳，这里有没有南澳来的？有哈，好的，你一定很清楚南澳乡过去遇到很大的逼迫，就是每次要逼迫，都会敲钟，那么敲钟的村里的那强壮人就集合起来，然后就到会堂来他们在会堂听到钟响声音就想他们要来了他们不跑掉，在那边等。他说一个礼拜平均2次，有时候会慢一天两天没有来，他们在那边等得很不耐烦好像你在等车子时间超过怎么说的还不来，一直在发牢骚就是这种心态了为什么今天没有来呢？他们不怕逼迫然后来了就把他们抓出去抓去，那时候的弟兄都是剃光头的了，就抓耳朵了姐妹就抓他的头发了，把他推倒在地上，然后姐妹被他们抓这个头发撞地那弟兄没有长头发就抓耳朵撞地然后拿棍子撞他的这个胸部然后整个人爬到胸部去踩受不了。那有一个传道人我问他，因为他也是受逼迫的一个人我问他 逼迫你会害怕吗？他不怕。会痛吗？会，五分钟就不痛了。为什么五分钟不痛呢？昏过去了。昏过去当然不痛了。那昏过去，那个打他的人以为死掉了，赶快跑掉了。等到他跑了，等一下我又醒过来了，所以痛五分钟而已啦。啊，那个还很手段很恶劣，很残忍，这样过了一个时期啊，逼迫很厉害，当时信徒很强，很勇敢，不怕逼迫，怎么被打就叫信耶稣。我刚刚讲那个传道，被打了当场吐血，因为他整个人被爬到胸部去踩，去用棍子去撞去踩，所以当场吐血，啊，可是他还是坚强，还是坚强啊。那么最后一处很厉害，那一处啊，天主出现，啊，我这个是听长辈说的啊，啊，你回去可以问里面的长辈啊。天主出现了，说今天晚上逼迫你们受不了，说你们要跟我走，不要回去拿东西，现在带着你圣经在那去跟我走，哦，然后大家都跟着天主走，走到一个吊桥，那个吊桥是很久不能使用，已经很危险的，不能通行的了。天主就带他走那条路，然后天主告诉后面那个人，你注意看我的脚踩什么点，你跟着踩什么点，很安全，这样把他一个一个带过去。啊，村里的人到会堂去找不到人呢，就追来看到他们过那个吊桥，他们不敢过来，因为这个是危险的，不能用的，他们在那看而已，不敢过来，就好像过红海了，啊，红海啊，红海那个埃及兵傻傻的跟着下来，结果都淹死了，那么那些南澳乡的人很聪明，他不敢过来，呵呵，如果过来就完蛋了啊！他们不敢过来啊！啊，就把他们带过去啊！当然，他们的左上的走到这个花莲县富士啊，富士的信徒跟这个南澳的信徒不同语言，那边是泰鲁古，这边是泰耶鲁，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但是他们受过日本教育，会讲日本话，所以说用日本话通的了，因为他们语言不一样。哦，然后到那边去啊，那边有爱心啊，说自己的房子给他住啊，自己的这个耕田啊给他们种田啊，哦，就在那边安居下来，他们的生活，有的青年就跟那边的青年结婚了，啊，那再过几年这个平静了，他们才回去，有的没回去就留下来，因为跟那边的人结婚了，啊，就留下来啊，是这样的啊，很感谢神啊。所以我们过去虽然发生这个逼迫，因为神帮助啊，真的不怕，他说不怕，而且痛五分钟就不痛啊！啊，这个是神的特别帮助啊！好了，所以啊，我们也不会为将来的逼迫害怕啊！好，最后看一节十八节，然后我们就结束。我想现在苦主若比起将来要先我们荣耀，不足介意啊！保罗为耶稣受的苦难，可是他想到将来荣耀就不足介意，因为将来荣耀太大了。因为他曾经到过第三层天啊，在过年的后世时候，在那边讲他到过第三层天，听过没有听过声音，看过没有看过的情况，晓得肉眼是很好，比这边好，而且好的无比，很好地方啊。因为他有这个经验，所以想到这样的荣耀不足介意了，因为将来荣耀很大，很划算的。今天为耶稣说点苦有什么关系呢？将来荣耀很大，很划算的啊。所以我们啊，将来遇到逼迫时候，我们就求主怜悯呐，保守我们的信心呐，不要因为遇到逼迫就不敢信耶稣啊，那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荣耀。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本来我预定把第八章都讲完了，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题外话去，虽然是题外是有关联的了，顺便提一提啊，啊，这样就时间都不够用啊。好，那明天呢？明天我们可能进度要快一点了。好，莫打。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第八章十九节以下，十九到二十七节第三段，万物的叹息与盼望。这一段里面有三种叹息的声音，第一个是十九到二十二节塑造之物的叹息，第二是二三到二五节基督徒的叹息，第三是二六二十七节圣灵的叹息。
现在我们先看塑造之物的叹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塑造之物期望等候神的众主显出来，二十节，因为塑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二十一节，但塑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塑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这里面有几个地方谈到塑造之物。啊，有人认为塑造就是讲人，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啊，当然，人是神所创造，但神所创造的不是只有人，还有别的动植物也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从内容来了解，应当只有讲动植物，没有包括人在里面。现在我们先看十九节。十九节说，塑造之物期望等候神的众主显出来。神的众主就是人呐，就是信主得救的人。如果这个塑造之物是讲人，那么神众也是讲人，就是一种人有两种不同的描述，这有一点不自然。那二十一节也有谈到塑造住在指望脱离拜辖住，都想神儿女这个荣耀啊，这个神儿女也是讲人，所以这个塑造就应当不是讲人，是讲一般的动植物啊。那动植物本来是不会讲话的，是保罗替他们讲啊，因为保罗得到神的启示，知道将来神的救恩怎么成全，所以替他们说话。他这些说出他们在期望等候神的众主显出来，就是当基督再临时候，得救人要跟主一同显现在神的荣耀里面。说到今天在等这个日子，为什么？因为现在他们浮在虚空之下。在二十节又说他们现在正受败坏的辖制，二十一节，所以他们在等候神的众显现的时候，今天这种虚空的生活，这种败坏的辖制会解决。现在我们就看到二十节啊，因为塑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边说塑造都浮在虚空之下，就是说他们生活对他们讲毫无意义。比方说我们训练牛马替我们工作，但是我们还没有抓他的训练工作之前，在野生动物时代它也有东西吃，并不是因为我们给它东西吃它也能够生存。那它替我们工作，对我们讲有益处，对动物讲没有什么意义，是虚空的。有时候我们看到马戏团在表演，猴子会穿衣服，会打雨伞，会骑摩托车，哦，那小孩子看得很高兴，一直鼓掌，很棒很棒。猴子莫名其妙，你们笑什么？因为他的动作是机械动作，机械动作对他讲没有意义。因为训练他的人，你这么做，我就给你出东西。啊，猴子喜欢吃香蕉啊，啊，其他动物喜欢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东西。你看那马戏团，每一种节目完成，赶快给他出东西。好，尤其那些野兽、那些猛兽，还有老虎狮子，很凶猛，会出人的。一定赶快给他动，不然你都他一生气啊，
啊，你可能就很危险。所以每一种都一表演就敢给他出东西，所以他表演是为了出东西，对他讲没有什么意义，都是机械的动作。他说这个不是大罪愿力的，那就因那叫他如主的，因那叫他如主就是神，神这么安排，安排他们今天伏在西宫柱下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在创世纪第三章那边记载，亚当犯罪以后，全地受了咒诅，全地受了咒诅，连动物都受连累，所以他们就跟人一样，一同伏在西宫柱下，人也是在西宫柱下。我们信主才一，没有信主人他没有一，因为他人生没有正确的方向，又没有多多盼望，所以他们真的很虚空。在传道书里面，所罗门就从第一章到第十五章举出很多例证明一切都是虚空。所以因为人犯罪，人伏在西宫柱下，动物也是受连累伏在西宫柱下，只有信主人才改变这个情况，才不虚空。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啊，现在受了咒诅，他们受了这个败坏的辖制，好像有的人给牛拖牛车，有时候拖得很重，要上坡时候爬不动了，就跪下去了啊。那这个他的主人呢、啊，看到天要黑了，怎么走得这么慢，所以就拿棍子打他，打他叫他爬起来，哇，很不容易爬起来，又跌下去了，这样很惨，虐待动物。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抓的鸡鸭啊、放在这个摩托车倒掉，然后摩托一骑一动就在那晃来晃去啊，这个是虐待动物啊。假如你被倒过来挂在一个什么啊车上哈、啊，当然我们人没有办法挂在那个摩托车哈。啊啊，就假如你真的被倒掉啊，挂在天花板，在那边晃来晃去啊、哦，啊，推你，哎，很好玩啊，你感觉好玩吗？这个是很辛苦的了啊、哦，很多人这样虐待动物，这个就是败坏的辖制，啊，虐待动物就是败坏的辖制，但他们喜欢脱离这一种败的辖制，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呢？下面说。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个享下面细读的说明，原文作入，进入，他们想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动植物什么时候才会脱离这个虚空的生活？什么时候才会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他们在仰望，在等候，当神儿主。神的众族显现出来，当神儿女被带进去自由荣耀里面时候，他们也得到自由，他们不在虚空，他们不再被辖制，跟人神儿女一同享受神给他们的自由的荣耀。也就是说，有一天动物要灵化到天堂去啊，灵化啊，到天堂去。我们要信主才能够得救到天国，那动物他们不会信主啊，不会信主，他们也能够到天国得到啊荣耀啊，灵化成属灵的东西，属灵的动物啊，就灵化。为什么他们不需要信主也能够这样？因为他们没有罪，人有罪才需要信主得救，他们没有罪。你说猫抓老鼠是罪吗？你说老虎把人出来是罪吗？我们出牛肉怎么不叫罪？所以我们出牛、出羊、出猪肉啊，有的连老虎都把它出下去，没有人说这个是罪啊。所以猫抓老鼠也不算罪了啊，那老虎把人也不算罪。这个是为了生存啊，为了生存，你被抓了你倒霉啊。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不必下地狱。
那将来他们要上天堂，以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的荣耀。保罗这样讲，圣经别地方有同样的讲法，我们可以参考别地方的圣经根据。希伯来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希伯来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主管辖。这里所说的将来世界是讲天堂，天堂那个地方神原没有交给天主管辖。既然有被管辖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天堂不是只有神跟天主跟人而已。如果天堂什么都没有，只有神天主还有人，你怎么看都是神天主人，那没有比 地球更好吗？地球有小狗小猫很可爱，还有花，还有草啊，还有很多好的风景哦，所以很多人喜欢到外面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啊。地球这么小，只有这么好玩的地方那么多，那如果天堂什么都没有，只有神天使人，看来看去就是这几个东西而已，其他什么都没有，你想去吗？我不想去。你有比这边更好吗？所以天堂不是只有天使跟人跟神而已，还有别的很多东西。因此这里就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叫天管辖，也就是说那么有被管的东西，被管的东西难道我们是管神吗？我们不能管神。我们管天使吗？天使是 神的用人啊，神所管的啦，所以一定有被管的东西啊。那我们先谈到为什么天主不能够管那些东西呢？看第一章的十四节，第一章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成了救恩的人效力吗？这里谈到天使是什么身份，他的服役的灵，做仆人的，他奉差遣是为了那是要成就救恩的人效力的，就为我们得救人效力的啊。天使是仆人，为我们效力，我们才是老板的儿子啊，我们是神儿女，天主不是神儿女，我们才是老板的儿女，可以成就产业的。那天使是用人而已啊，所以啊，我们升得比他更高贵。因此他不必管将来的天堂，谁才能够管，管什么东西？下面就谈到得救人要管那些灵化的动植物。好，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庶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第七节，你叫他比天微小一点，赐他荣耀中的为冠冕，并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里所说的经上某处，就是诗篇第八篇的预言，等一下我们才看啊。那现在再看到第八节，叫万的都伏在他脚下啊，到处为主，就是诗篇第八篇预言。现在我们看下面，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的说明，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了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他说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了一样不服他，全部服他了。下面又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如今还没有，就是将来会了，将来也不会，这一句要变成废话啊！现在没有，将来会啊，所以才讲这句话啊。现在没有，万物都服他，好像他要除掉人，他怎么会服你呢？啊，好像那个很大的野兽，很凶猛的野兽，他要除掉人了，他怎么会服人呢？我们所管的就是那些小动物了，就比较驯良的小动物哈，我们会管他，很凶猛的，我们没有办法管他啊。
所以说如今还没有见完他的福的，等于说将来会了，将来我们到天堂去，所有被咒的东西都伏在人的脚下。神是我们的主啊，万王主、万主、万神，所以是万哲主主耶稣基督啊，他是最高的。我们是杀的下面，那么天主是神的仆人，我们是儿女，说我们比天主更深入、更高贵。然后我们管的就是那些动物。现在看到的书篇第八篇预言，书篇的第八篇第四节，书篇的第八篇第四节，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第五节，你叫他比天的微小一点，并数他荣耀中的为冠冕。六七八节，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使万路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今天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啊。大卫在这边感谢神的恩典这么大临到人的身上，都人算不得什么，可是神竟然这样来眷顾人，看顾念人。神怎么样眷顾人，然后下面第五节以下都谈到啊，我们虽然比天主小一点，那么这个他叫他比这个他是双关的了，这个他归主耶稣基督，也归主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然后六七八节又谈到啊，我们虽然比天的小一点，这个天使下面是不是有说明或做神，或做神，有的换成神啊，好像那个七十书一本啊，他都换成神。啊，耶稣基督他出生为人，到处的他比神小一点，没有错啊。然后这些牛羊啊，六七八的谈到牛羊，还有田野的兽，还空中鸟，还有海的鱼，还有今天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啊。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权柄？就是他复活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等一下才看马太福音那边有讲。那我们是耶稣所拯救的啊，神的选民，我们也要跟主在天堂一同作王，一同管这些东西啊。现在我们可以参考马太二十八章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八节，马太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我啊！因耶稣基督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当他出生为人来说，他比神小一点，成为卑微的样子来到世界替我们定赎价啊！可是他复活以后得到最大的权柄。那我们是耶稣所拣选的人，我们跟他一同作王，说我们可以管这些神所的东西啊。在希伯来书二章，我们刚所读到的第八节，叫万物都服他啊，这里讲万物都服他，万物的内容是什么？希伯来书没有讲清楚。那诗篇第八篇六七八都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些牛羊、田野的兽、空中鸟、海里的鱼，遵循海盗，所有被造的东西都伏在人的脚下啊。所以有一天，说有一天他们要灵化，那我们要到天堂去管他们。常常有人看异象，有的做异梦到天堂去，啊，那边有花，还有很多的水果，啊， 那些话你一摸它就会唱歌，哦，还有小鸟在树上也会唱歌，还有地上很多的青草，你弯下腰去一摸它也会唱歌，哦，充满歌声，哦，还有很多小动物，哦，福建有一个信徒，从前我听那个陈阳真长老见证，陈阳真长老是从福建民国38年到了伦敦以后搬到台湾来，在台中教会当教务，后来搬到美国去，大概4年前在美国离世。那他说他在福建说有一个信徒看一相，看一相在祷告时候好像手在做什么的在吃啊，就一抓就往口里面塞啊，这样吃东西，那个表情好像这样啊。然后他祷告完了，就说他刚刚看异象，到天堂去，哇，那边好多水果，很多好吃东西，所以他很高兴，就一直抓来吃，一直抓来吃啊。然后他都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不信吗？我们看有没有水果的味道。”哦，那么弟兄就去闻了，哎，真的真的，姐妹不敢闻，姐妹就心里面暗笑，真的吗？喊到海喊外语了，然后这个弟兄就转向姐妹，你们不信吗？我吐出来给你看，就哦，吐出来都是果汁，果汁，果汁就是好像果汁打出来那个果汁啊，吐出来。这个好像有点奇怪啊，如果天堂真的有吃的东西，也是属灵东西的，不是物质东西啊，可能味道会闻得到，怎么能吐出来呢？吐了不是物质吗？但是它吐出来。那这一点给我们想起耶稣的经验啊，在路加福音我们看一看啊，路加福音的24章。24章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37节，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的是魂。啊，这个魂是翻译不对，应该是灵才对。我们中国人呐，灵跟魂的观念不清楚，所以原文是魂，它翻成灵啊；原文是灵，翻成魂啊；有时候翻成灵魂，其实灵跟魂两个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中文圣经的缺点，就把灵跟魂搞在一起啊，这个不对哈。这里是灵，原文是灵，英文也是翻成灵。那么耶稣说下面的显示，也就是看到灵。耶稣怎么说呢？啊，39节，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摸我看看魂啊，这个也是一样，灵才对哈。灵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啦，哈，灵没有骨没有肉啦，你看我是有，你能摸摸看呢，啊？骨头硬硬，肉软软啊，摸摸看呢，啊，啊，那四十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41节，他们正喜的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出来没有？”42节，他们变成一片生鱼。43节，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哈，啊。耶稣复活以后变成灵体。那么灵体显现你都看不到，隐藏你都看不到，显现才看到。我们就会参考三十一节，他们眼睛明亮了，坐在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哦，他隐藏你都看不见，然后显现你才看见，啊，要你摸你可以摸到，骨头硬硬肉软软，不要你摸你摸不到，要吃也可以吃，不吃也不会饿，要喝可以喝，不喝不会渴啊，所以他们在那烧鱼啊，耶稣问你有出的东西没有，哦，他们赶快拿一片烧鱼给他吃啊，他就出下去了。有的人就想，灵体有消化系统吗？灵体有排泄系统吗？啊，如果没有消化系统，没有排泄系统，怎么处理？我们不要替耶稣担心太多，他会吃就会处理了，啊，灵体就是这样的啊，隐藏你看不到，显示你看到，要让你摸骨头硬硬做软软，不让你摸你什么都摸不到，要吃喝也可以，不吃也可以，就是灵体是这样。所以那个弟兄看异象说吐出来啊，那些果汁，我发音不太准啊，听懂吗？ 果汁吐出来、哦看得到啊，这个很奇怪、哦、好了，所以天堂不是只有天使跟神跟人而已，还有别的很多东西，很热闹的啦、哦、所以有人说啊，到天堂去从早到一直讲哈利赞美耶稣，哈利赞美耶稣，讲三句不想再讲了，有什么有什么好玩的呢？不是这样的，那边有好多好风景可以看。我们这个地球这么小小一个地球，你都玩不完了，很多地方你都没有去过啊！啊，你常常出国也玩不完的了，因为地球虽然是小，还有很多地方你没有去过啊。那么宇宙更大，宇宙无限空间呐、啊，将物质世界毁灭啊，物质世界毁灭剩下这个无限的空间，就是灵界哈、啊。这个无限空间就灵界啊！现在物质是有很多星球，那么这有形体动力都要被毁灭，然后就剩下灵界，就是无限的空间，地方非常大的哈、啊、那么要玩的地方已经非常多啊。那么我们现在要玩到外国去要办护照啊，办签证啊，那么到天国去你不用办签证护照了哈、啊。那你现在要到某个地方去，要什么交通器具啊，大飞机什么东西到那边去，你心想我要去呢，马上已经到了，哦，哇，非常好啊，啊，你想，哎，我现在想去，哎，你在想已经到那边了啊、哦，哎，这个没有时间限制了，也没有空间限制啊，所以说那边是真的很好的地方啊，好的无比。好，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不过刚我谈到这一段呢、哦。八章的十九二十二这一段，我刚刚所谈这一段，我们教会几十年来没有正式讨论过啊，没有讨论过。这个是我个人的查经心得，是讲给你们做参考。那你们可以放在心里面，不一定讲出来啊。如果你们回去再讲到说讲这一段，然后说动猪到天堂去，狗猫都到那边去。可能有些年纪大一点的长老就是会骂你穿一端啊什么啊什么啊什么天国哎那个多少里多少什么东西啊，都是一种象征性说，好像说天国那边啊，满地都是黄金，都是宝石啊，还有墙壁也是很多宝石啊。如果天堂就是有那些宝石、那些黄金呢、啊，也没有什么了啊，也没有什么。在地上最宝贵东西就是黄金，就是宝石，我们这是最宝贵，最宝贵东西在那边满地都是了。是来形容是很好的地方，不然你用什么形容呢？没有办法形容啊！所以保罗说啊，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2章，《哥林多后书》的12章，12章第15节，他被提到肉眼里。听见隐秘的言理是人不可说的啊！他说保罗曾经在异象中被提到肉眼里面，听见隐秘的言理是人不可说的。这个不可说就是说不懂怎么去形容了，不就不准说了啊，不就不准说，说不懂怎么去形容，所以才叫好的无比啊。我们常常讲啊，什么东西好不好，都是一个比较问题啊，比较问题。这个东西比那个好，有个比较。如果没有比较，你就不能肯定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啊。那么天国那个地方是我们从来未曾看过、未曾听过的、未曾想过的啊，地上没有这个东西可以形容、可以表明，所以他说那个地方呢。听过的隐秘言语，我是不可说，就是说不出来，不懂怎么去形容，不懂怎么去表明，就是我讲你也听不懂，我干脆不必讲，就是那地方啊。所以那边的什么有多少长啊，多少宽啊，有什么黄金啊，宝石什么东西啊，那是有象征意义，不是真的这样，不是真的这样。我们现在说有多少长是用尺来量啊，这个有多少长用尺量。 难道你当面是用主在那量吗？那不是这样的了哈。我们现在是用主量，因为这个用主量长短跟我们的价值有关，价值啊，你买一个房子啊，多少宽啊，多少平啊，多少长啊，量量看啊，啊，你土地买卖也是一样要去量啊，这个有价值啊，有价值，所以需要这个长短、轻重、大小来定这个价值啊，这个是地球上生活的需要，到那边就没有这个需要了，所以那边还需要用土地量吗？不，没有这个必要啊，都是象征的啊。我们看回来，罗马书第八章。啊，因为我刚刚谈到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九、二十二节这一段是我个人的查经心得，我们教会几十年还没有讨论过，也就是说还没成为定案，所以你们存在心里面做一个参考，最好不要说出去了啊，说出去可能有人会认为你传一端，你就麻烦啊。什么？啊啊？哦，就是我刚刚讲过，塑造就是人呐、啊，人呐、啊，哎，就是人，就是这样而已了。我认为不是人了 啊， 啊也。好了，那么刚刚说塑造就是人，也是一个人的结束了，不是大家的结束，因为我们没有讨论过嘛，啊，我们没有讨论过，是有一个人这么解释，我认为不是那样啊。那我看以后是不是有机会讨论呢、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机会啊。因为每个人对查经的心都不大一样，所以对某些问题，有的人比较有研究，他提出来讲啊，跟别人讨论。那参加讨论的人不一定，这个问题不一定他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往往很难了解，很难接受。啊，好了，现在我们再看下面呢。下面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是基督的叹息。不但如此，接着我们就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就助你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食啊。这里讲我们做这圣灵初结果子的，是讲我们信主的人呐、啊。信主人是宝贵的，这个初结果子的初熟的果子最宝贵的，要献给神的。那我们在神看的是最宝贵的东西，也是属于神的。所以叫我们是圣灵初结果子的人，就是基督徒。不但上面那些动物有叹息，连我们自己也是心里叹息，因为我们也有肉体软弱，难免有时候也会叹息啊。这个叹息什么时候才会解决呢？我们刚刚谈到动物的叹息需要等耶稣基督再临，我们都叫到先堂去，他们才那边才会都安解决这个虚空这个叹息。啊，这个拜的小组才会解决。那二十三节谈了我们基督徒今天叹息什么时候才会解决呢？下面说，等候得着儿子名分，乃是我们现在得熟，那时候这个叹息就没有了。我们信的书已经是有儿子名分了，为什么还要等候得一个儿子名分呢？因为我们现在所得儿子们可能会输气，犯罪就输气了。但是到天堂去得到儿子名分不会输气，因为在那边不会再犯罪。我们现在会犯罪，因为有肉体情欲，因为魔鬼引诱，因为世界的引诱啊，我们才去犯罪。将来我们变成属灵身体，没有情欲，而且魔鬼被定罪，没有他的试探，世界被毁灭，也没有世界的引诱，所以到那边去我们不会再犯罪啊。那个时候我们所得的儿子名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不会输气，在等那个啊。然后说，乃是我们现在得熟，我们不是说已经得熟吗？信耶稣已经得熟吗？就是从这里面被买回来啊。我们所说得熟啊，是灵魂得熟。如果要讲的更正的一点，那是魂得熟啊。我们习惯是讲灵魂呐、啊，因为我们中国人灵魂跟灵跟魂呐、啊、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们习惯要讲灵魂。啊，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讲魂得赎，魂得赎就是现在信耶稣的人受了洗礼，罪得赦免，从罪里面魂被赎回来，得了自由，啊，不再被捆绑，不再做奴隶。可是这里是讲身体得赎啊，不是讲魂得赎啊。我们魂已经得赎了，他们身体还需要得赎，就是将来身体复活了， 变成灵体，现在身体好像被捆绑不住了。比方说夏天天天很热，哦，你有时候热的不受不了啊。那现在有什么电闪的，有什么冷气的溃解的问题，从前没有这样啊。所以热的时候啊，哇，你坐在那边没有动也会一直出汗啊，啊，好像我到非洲去一样，非洲不但热而且是闷啊，很闷，那边很潮湿，那个西装啊挂在墙壁上过几天就发霉了。那个照相机啊，你照了好以后要赶快用塑胶袋封密，不然呢、啊、它很快又压不下去了、啊、因为书记很重啊。啊，你用这个火柴来烧饭呢、啊、烧用火柴啊，用火柴啊，然后你用了要赶快用塑胶密封，不然呢、啊、很快就潮湿就不能用啊，那个地方啊，热又闷啊。有人说你会开电闪啊，我说没有电器怎么有电闪啊，那边没有电，他晚上去用煤油灯暗暗的啊，所以当然没有电闪啦 啊，哇很热，坐在那边没有动一直出汗，对。我们热的时候感觉很辛苦，有时候生病变在床上啊，变在床上看天花板啦、啊、如果你身体好好你会到处玩啦、啊、如果你病倒在床上你就看天花板啦、啊，那你好，平常好喜欢吃东西啊，你有病就没有胃口，吃不下了，所以病也是一种捆绑，老了也是捆绑，老了精神衰败，体力也衰退啊，所以老了以后也就感觉一种捆绑，人很多捆绑啊，生病捆绑，老了也是捆绑啊，很多给我们感觉啊，如果这样不是很好，但是没有那样，这个一种捆绑，那将来到天堂去没有这个捆绑，天堂的人不会生病。天堂不会老，天堂不会感到很热，也不会感到很冷，刚刚好、哦、我们现在有时候也冷得不发抖，热的时候一直出汗、啊、所以冷也不好，热也不好，因为我们的体力，我们的身体素应啊，有一个限度啊，超过这个限度你就感觉冷感觉热、哦、到天堂去啊，天气刚刚好， 不很冷也不很热，哇那太好了、啊、那我们到那边去身体得熟了，所以今天在地上啊，有病的人到那边呢都很健康哈、啊。那有人就说，婴孩到那边也是婴孩吗？啊，有的婴孩离世嘛哈、啊，婴孩离世啊，离世得救了，好了，将来去天堂了，也是婴孩吗？婴孩如果到天也是婴孩，那么老人去也是老人吗？啊？那老人去也是老人，那也不见得怎么好嘛。老人都喜欢去那边能够更年轻才好。那老人去那边也是老人，那去那边做什么啊？那如果老人去也是老人，那么瞎眼去也是瞎眼吗？啊，那个啊，也身体有什么这个残缺，他们也是残缺吗？啊，如果叫你去那边做什么哈、啊？在那边是很完美的，很完美的啊。婴孩去那边不婴孩。如果婴孩去那里是婴孩，那难道天使为他换尿布吗？我们这样就想到这个亚当夏娃哈，他被造，神造的亚当夏娃是造婴孩，或是造一个成人？应该是造一个成人，不是造婴孩啊。婴孩是从一个人一生当中来讲。还没有成熟的阶段，还没有成熟就不完美，甚至神所造都完美的，都是好的，神看什么都是好的。婴孩以一个人成长过程讲，还没有成熟，还不算完美。老人也不是完美啊，老人是一种病态啊，也不是完美啊。所以一个人最完美的时段，就是差不多20岁，20多岁哈，30岁啊，差不多30岁哈。30左右啊，这个最完美哈、啊，最成熟的时候了哈、啊，30左右最完美啊。所以神所造的亚当夏娃，以我们现在来了解，就是作为一种最美好的一个时段啊。所以他们神被造他以后啊，很快他就可以结婚了啊，不要等成长才结婚啊，他很快啊就犯罪，没有听神的话，然后小的这里不穿的衣服不好啊，哦、啊，已经有一种羞耻感啊。后来他们就结婚，就生孩子。所以神都造的亚当夏娃是最完美的人生一个最完美一个时段啊！哦，这样我就想起先有鸡的还是先有鸡？我读小学时候跟同学辩论，我的同学说先有鸡蛋，我说先有鸡。 他说没有蛋怎么有鸡，我说没有鸡怎么有蛋，怎么争都没有结果。后来我信耶稣，我在想到这个问题想通了，我说的对，先有鸡才有蛋，第一代是先有鸡才有蛋，第二代是先有蛋才有鸡，就说亚当夏娃第一代是成人，第二代婴孩，该隐亚波是婴孩出生，出生婴孩，当然神所做的第一代亚当夏娃都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成熟的人，然后第二代才应该开始。那么神都造了这个鸡，鸡也是一样，第一代是鸡，成熟的鸡会下蛋的一个鸡，然后第二代从鸡蛋开始。因此到天堂去，应当婴儿不是婴孩，婴儿去那边 也会变一种成长的一个人，老人去那也不是老人，也就是成长的。在我们地上认为什么不完美什么缺陷，到那边都解决了，他们都很完美了，现在我们看到24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25节，但我们若盼那所不见，就必忍耐等候。这里说我们得救在盼望，为什么说得救在盼望呢？我们盼望将来得救，我们才来教会，才所学耶稣教训。如果我们失去这个盼望，对天国发生怀疑，我们没有理由来教会，因为来教会要花时间呢、我们没有理由所教训呢，因为所教训有时候要吃亏啊。所以我们很忙，抽空来聚会，我们所耶稣教训有时候会吃亏，我们都甘愿这么去做，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有这个盼望，我们才跟神呢保持很密切关系，将来得救了。我们如果失去这个盼望，我们就没有理由来教会，我们没有理由去所耶稣教训，将来离开耶稣怎么会得救呢？所以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我们不可以失去这个盼望才能够得救。然后说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盼望所见的呢？我们所盼望的是看不到的，如果已经看到已经实现了，还盼望什么呢？已经实现了，你所盼变事实了，还盼望什么呢？所以这个所盼是还没实现的，还没变成事实的，看不到的东西你也要盼望它。那既然我们盼所不见，就要忍耐等候，好像农夫种田，他盼望有丰富的收获了，这个看不见的啦，可是他很辛苦的去做工啊，然后他所这个耕种的后来有成果了，有收获了到了很高兴。那么还没有这个收出钱，他要忍耐等候太阳晒雨淋他都可以忍耐，因为他有个盼望所以所盼都说那些看不见的要忍耐等候为什么他忍耐等候呢？因为使徒时代为了信耶稣受人的逼迫，所以他才要忍耐等候。那我们今天虽然没有逼迫，可是要来教会聚会也是很不容易的，要所行教训有时候要吃亏了这些我们都要忍耐等候，将来我们的盼望才会实现，才会得救。26节到27节是圣灵叹息，看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前的祷告，只是圣灵亲的用说不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有时候不懂怎么去祷告，圣灵替我们祷告。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要祷告。如果困难不很重不很大，我们可以祷告说神啊，我现在怎么样软弱了，我需要你什么帮助啦，我们会讲一大堆如果这个困难非常严重，痛苦非常厉害的时候，你跪下来不会祷告，只会哭不晓得话从哪里说起，只会哭只会叹息了。会哭还好了，有时候哭不出来更惨我看过一个人哭不出来，他的丈夫离世，他的丈夫当传道，我的同学我们读神学班的一个同学梁明道之士他的西部教离世，西部教离世那一天是安息日半夜，那教会赶快打电报给他的太太没有说你太太你先生离世，如果说你先生离世他可能走不动了所以说你先生病很重，你也赶快下来看然后他就来那一大早我们就从台中到西部去那他的先生放在传道房床上盖一张白布，他一进来看到他的丈夫躺在那边盖白布，他晓得发生什么事 就要把那个白布啊翻开过来，然后一直摇他的身体，叫他的名字，他的客家讲客家话，敬上啊，敬上啊，讲客家话，敬上叫敬上啊，敬上啊，一直叫他的名字敬上啊，一直摇敬上啊，眼泪一滴都没有掉掉出来。我在那边看，我心里讲啊，糟糕，这个哭不出来一定很惨，有时候会错乱哈。那感谢神啊，没有结果，没有怎么样。不过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滴下，一直叫他的名。如果那个最小的女儿，哇，一直哭，那最小的女儿，哎呀，爸爸，你今天是写信给我要乖啊，我现在已经很乖，你看不到了，就一直讲这句话，一直哭，把他拉开，又跑来，又抱抱他，爸爸，一直哭啊，哦，他女儿哭得很厉害啊，对，他的太大，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出来。台中有个姐妹，她的孩子出生没有多久就离世，也是没有哭，她的婆婆看到没有哭，哇！为他着急啊，赶快哭啊，大声哭啊，你不哭不可以啊，他不哭逼他哭，有时候我们看别人哭，你按着他不要哭了啊，那看到一个不哭反而更着急啊，哭啊，你大声哭啊，你不哭不可以啊，叫他哭啊，真的啊，不哭很惨哦。所以说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痛苦的事情，你会哭还好啦，哭不出来才惨呢，啊，哭不出来会错乱的啦，我有点想不开的了。那么我们有什么事情要祷告说，有时候不懂怎么去祷告，因为困难太严重，我们不懂怎么祷告，这个说圣灵替我们用说不的话叹息啊，替我们祷告。然后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神的意思，因为神造了神的主意，替圣徒祈求啊。圣灵晓得神主意啊，他会替信徒祈求，啊，我们所求的有时候不一定合神主意，可是圣灵是神的灵，他晓得神主意，他替我们代求的很有功效，因为每一句都是合神主意啊，所以我们才说要求圣灵啊。你假如没有圣灵，你只能悟性祷告，你悟性祷告不管怎么一些讲，你都不能够表达很清楚，因为人的语言是有限的了，有时候你一直表达都感觉还不够。还不够，哎，因为你这个语言是有限的了哈，所以不懂怎么去表达，尤其困难很重说，很大的困难说，你根本不懂怎么去讲。这个说，假如你有圣灵，圣灵替你代求，就是用灵言祷告。悟性祷告讲几句话就没有话讲，灵的祷告没有限制的。假如你有耐心跪下来，几个钟头都可以一直讲灵言，讲不完，他有很多话要讲啊。所以我们听不懂啊，他说话一直出来啊，所以说这个圣灵的带导，灵言的带导，很宝贵，很重要的啊。现在我们看到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主意被召的人。这个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句话我们。和译本翻译意思不很清楚啊，有这个李建中翻译啊比较清楚。他说神在万物上都和他们同工，来成就有益的事啊，这样更清楚。就是说，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有神同在，有神参与，有神同工，我们可以有安慰，有鼓励，目的是要成就有益的事。啊，这个二八到三十节，这个是第四段神的预定。那二十八节说，就是按他主意被召的人。这里把爱神的人跟按他主意被召的人当一种人看待。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读一次。什么样的人爱神的人呢？下面说，就是按他主意被召的人。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到他主意被召的人。所以说神要求凡是神招来的信耶稣的人都应懂得爱神了，因为他把这两种人当了一种人来看啊。所以凡是神所选择信耶稣的人都应当懂得爱神。我们刚刚信主说不懂爱神，就好像孩子小时候他单单需求父母爱他，他要爸爸妈妈这个给他那个给他，替他做这个替他做那个，要求一大堆啊， 他一直需求，一直需求，不懂付出，因为他小。好了，他以后长大了，他会想啊，我不能够一味的领受，我要付出才对啊，我要怎么去孝顺我的父母啊，怎么样来帮父母做些工作啊，他懂得付出了，就懂得怎么去爱父母。小的时候单懂得领受父母的爱，不懂付出，长大才晓得我也能付出一点。我们信主也是一样啊，刚刚来信主说啊，有的人因为有病身体不舒服啊，家里不平安啊，他的信主一祷告跪下去，主啊，我怎么样，你给我什么东西的哦，就好像孩子小一直要骂父母给他什么东西哦，等到他信主几年，道理多听一点，道理明白了，灵性长进了，他就会考虑到我应当付出一点来爱神，不单单领受神的爱，我应当怎么去报答神的爱哦，这个表示他信仰已经成熟了。所以这里就把这个爱神的人跟安乐主义所招的人，把他当一种人看待哈。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独一处。谁是爱神的人呢？就是那些安乐主义被招的人。就有钱人呐、啊，后来因为各国的现代被卖去埃及做奴隶。有一个这个族长的儿子，有钱人的儿子突然去做奴隶，哇，这个变化太大了，而且那时候才十七岁而已，啊，这么样的年纪，这么样的小的时候就被卖去到埃及做奴隶啊，啊，但是因为神跟他同在，以后变成总管家，哇，由奴隶变成总管家，这个变化是很大了，由族长的儿子变成囚犯，哎，变成这个奴隶，啊，由奴隶又变成总管家。后来因为祖母的线呢，又变成囚犯，啊，后来又变成宰相，哇，他这个我们叫传奇性一生啊，传奇性的一生啊，每一个患难就是有恩典跟着他啊，所以耶稣后来说啊，神的主意原是好的了，原是好的啊，我们每一次遇到什么困难危险，我们先问自己，我有没有爱神？我这几年来这几十年，我有没有爱神？假如我有爱神，你可以放心，现在你遇到这个困难也是神的爱的一种表达方式，给你得到一些益处啊。如果还没有到，你不知道这个树顶过去你就知道了啊。很多树顶你看前面看不清楚，等到这个路已经走过了，你回头看很清楚啊，已经经历过了，回头看很清楚，看前面看不清楚，有时候我们怀疑为什么这样，神为什么给我这样，你会很多的怀疑，很多疑问，等到这个路已经过去了，走过去了，这个树顶已经过去，你回头看啊，感谢神。好，现在我们再看这个29-35节，拣选的预定和目的，先看29的，因为他预先所租到的人啊，预先所叫做预租啊，就预先定下，预先定下说预定了啊，预先租所租的预支，预先定下就预定啊。预先所租的人就预先定下，效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里所说的儿子，就是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了。我们是神所预支所预定的人，我们要神要我们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使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很多的弟兄里面做长子做领袖。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是预定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的人又称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就提到神拣选的目的，拣选预定跟这样的目的，目的是什么呢？要选择我们来称为义了，然后又给我们得荣耀啊，称耶稣现在受洗最得荣耀，被称义得荣耀是将来到天堂得荣耀，这个是拣选的目的。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然后再看下面的啊。好，莫道阿们。罗马书第8章，现在我们看31节到35节第5段，无人能定我们的罪。31到32第一小段，神是万物的根源。看31节，其实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里谈到，假如神帮助我们，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说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危险，不要害怕，你要问住你站在哪一边。 如果你站在神左边，你都不必怕。全世界做你的仇敌，只有你一个很孤立，可是在神左边呢、啊，你不必怕了。全世界都做你的朋友，可是你跟神对立，站在神的对立那边哦，那很危险。所以说，看我们站在哪一边，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不必害怕啊！最近中共常常在演习啊，在我们海岸很近地方打啊，就说要你要不要听话，不听话我就打这样啊。有的很紧张，移民到外国去了啊，银行的钱领出来了，所以领的银行都倒了。我说不必紧张了，神看顾，不必害怕啊。因为台湾是世界传道的基地、中心地方啊，世界传道需要推行，耶稣才在的。如果台湾真的被中共统一了，世界传道真的被限制了，那么神的主意怎么成全呢？所以我说啊，不必害怕啊，耶稣与我们同在。好，又讲到题外去了啊。现在看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神的儿子是神所爱惜的，为了救我们，他都不保留，而把他舍弃了。最宝贵的儿子都舍弃，没有为自己保留。他还有什么东西比他儿子更薄要为自己保留呢？没有，所以他会把万物白白的输给我们，只要我们所求回他的主意啊，我们所求回神主意，你求什么他都给你，因为这宝贵儿子他都不爱惜，都不保留，都舍弃了啊，没有什么东西比儿子更宝贵要为自己保留啊。所以祷告有信心，相信什么？不是只有现在神的能力而已，要现在神的爱，这个更重要。相信神的爱啊，神爱，所以他什么都会给，主要求的合于神主意，不要乱求啊，乱求得不到。所求的如果是我们真正所需要，而且是合于神主意的，神一定会给。33节到34节这一段是第六小段，神的公义和除爱的平衡。我们看33到34节。谁能宽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圣的为义的34节，谁能定他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双复活，现今在神右边替我们祈求。这个33节有一个宽告，34节有一个定罪，这个都法律名词。宽告是谁要宽告？应当是魔鬼了，我们变成被告了啊，神变成审判官了啊，魔鬼宽告者。我们是被告，他是原告，那神是审判官。这里说谁能宽告呢？就是说魔鬼不能宽告了。为什么？因为神已经见了我们，称我们为义。我们本来还没信主是罪人，罪人的身份，如果神不定罪，当然神不公平，魔鬼可以宽告啊。魔鬼犯罪被定罪，我们犯罪神不定罪，这个不公平了，所以魔鬼会宽告。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信耶稣，罪得赦免，被称义，罪人变成义人，心灵改变了。我们本来是罪人没有错，现在是义人了，心灵改变了，罪得赦免，没有罪，而且变成义人了，所以他不能宽告啊。神的是谁能定罪呢？谁定我们罪？神呢、啊？神就是审判官啊，他会定罪呢、啊。那么神能定罪啊？神也不能定，因为耶稣替我们舍命。我们有罪让他灭亡，但耶稣替我们舍命，所以神的公义已经满足了。他怎么能够定我们的罪呢？啊，耶稣不但死了，又复活了。如果他没有复活，不是救主，我们现在没有用。因为他复活，他去救我们，现在才会得到罪赦免，他被称义，才会得救。耶稣不但复活，而且现在也在神右边替我们祈求啊。他复活生来做中保，做大祭司，在神右边不断替我们代求，我们的过犯都得到赦免，所以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没有人定我们的罪。神是公义的神，也是除外的神。以神的公义讲，有罪要灭亡；以神的除外讲，不可以灭亡。灭亡神就没有爱了，没有除外了哈。所以用神的公义讲，有罪要灭亡；用神的除外讲，有罪不应当灭亡。好，神的公义除外发生冲突了。好，那么神要让这个公义除外不冲突，发生不冲突平衡， 不冲突，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就是耶稣替他们舍命。耶稣替他们舍命，神的公义已经满足。我们有罪要灭亡，但耶稣替他们舍命，所以神的公义已经满足。神的爱也表现出来了，所以借着耶稣的舍命，神的公义除外得到平衡，得到满足啊，没有冲突。这个在撒迦六章有预言，我们看撒迦利亚第六章。撒迦利亚书的第六章十三节，撒迦利亚六章十三节，旧约一千一百十五面，撒迦利亚六章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右臂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族之间仇定和平。这个他是讲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他要成就的啊。他说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圣殿预表教会，耶稣来要建立真教会在地上，并要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也就是万能诸王，他要掌王权，我们要听他的领导，还要做祭司，祭司是做中保替我们代求的，啊，耶稣或圣灵在前右边做大祭司，做中保替我们代求，然后说使两族之间仇定和平，就让王权跟祭司两个职分呢不冲突了，能够和平，能够平衡。王权代表公义，做王的人要公义，如果不公义，这个国家就乱了。所以做王要公义，王权代表公义。做祭司，这个祭司代表除爱，祭司在神右边替我们代求啊，做中保替我们代求，他是有除爱，同情罪人的痛苦，同情罪人的绝望，这样用这个同情心来代求，神受感动，发生功效。所以祭司需要有除爱，王啊需要有公义。那么要让王权跟祭司两族仇定和平，不冲突，表达平衡，就是说让神的公义、神的除爱都能够得到满足了，都能够实现了，不至于冲突啊。这个就是耶稣所做的啊，耶稣替他们舍命，神的公义满足。有没有罪灭亡？耶稣替他们舍命呢，神的公义满足了，神爱表现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耶稣舍命公义满足啊，都得到平衡，没有冲突啊。所以耶稣除主有定数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他虽然在克里玛利祷告求神让他被离开他，但他不强求，他主要神道主义去承认，结果神主要去成全，因为耶稣只有定数价，神的公义除外才会满足，才会保住平衡，不发生冲突。好，现在看到最后第六段三十五到三十九节，无人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看第三十五节，谁能说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以饥饿吗？出生肉体吗？危险吗？刀剑吗？没有一件东西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管任何危险困难都不能，因为我们得到主的爱，主的恩典太大了。三十六节，如今呢，所记我为你们的缘故，众人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个是以色列人对神所说的话。我们为你的缘故，就是以色列为神的缘故，为了信仰缘故，遇到很多的逼迫啊。为了求除了信仰，遇到逼迫啊。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可以为主忍受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危险、一切的逼迫，因为神的爱太大在我们的身上。三十七节，然而靠着我们爱我们的主，在做一切事上已经得成有余了啊！靠耶稣基督帮助啊，我们在一切的困难、危险已经得成有余了，不会被打倒啊！我们过去很多有信的弟兄姐妹遇到逼迫，他能够坚持信仰，不怕逼迫啊，就是被砍都也不怕啊。我听说三弟有一个姐妹现在信主，她丈夫没有信主啊，就逼迫她啊，骂打她都不怕。最后一次她的先生拿那个三刀啊，三刀很锐利啊，在山上工作的三刀很锐利，放到她的这个景象上面啊。你要不要信耶稣？要就砍，你说不信就饶了你， 他太太脖子伸得长长，我要信。结果他丈夫啊没有砍，我佩服你，哪里有人不怕死的？你怎么搞？你怎么不怕死？他因为耶稣爱我，因为耶稣爱我，因为耶稣为了舍命，因为我将来有得着希望，所以我不怕被杀。你杀掉我到天国去啊！啊，我怎么会怕呢？啊，后来这样子，好，我跟你去教会听道理，听什么道理？听你变成这种样子的人。啊，怎么有人不怕死？我听你听看，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力量叫你不怕死？我跟你去听啊！啊，他先生也来听了，哎，受感动，哎呀，难怪他也不怕死，这么好的道理我怎么不知道啊？所以他后来信主了，不能信主当主导者，啊，东部上面有主导者哈，你们知道希洛下，主导者啊，不是传道，也不是正道之士哦，也不是副作人呢，主导者啊。就是信仰的主导者了，信仰的主导，他也会讲到啊，那个叫主导者，要在那讲来受训练的了哈。后来他当主导者。好，所以说我们教会很多这有信心的人，真的为基督不怕受逼迫，因为基督爱太大在我们身上啊。我们靠一句的帮助，得胜有余了。三二八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是，是将来是，三十九节，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爱隔绝。这爱是在主，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哈。所以说，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够让我们跟神爱隔绝。这里先谈到生死，这里包括生活的全部，生跟死，一生呢？生活的全部了，还有天使掌权有能啊，天使就是神的天使，神的使者了，掌权有能就是邪恶的力量。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二节，以弗所六章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来说以那些主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国属灵的恶魔征战啊。这里谈到主政掌权，啊，就是那些邪恶的势力啊，我们是跟他们征战的。看回来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节啊，所以说掌权的主有能的，就是那些邪恶的势力，我们也不怕他，他不会让我们跟神爱隔绝。还有现在的事将来事，是讲所有的时间呢，现在将来所有的时间啊。还有三十九的高处的低的，就是所有的空间呢，高低啊，所有的空间啊。啊，别的受到住，就是我们所住的得受到住以外的，不住的受到住，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啊。啊，就是我们所住的受到住，当然我们不能够他让我们跟神隔绝啊。就是我们所不知道很多时候住不晓得多少，都不能够让我们跟神爱隔绝。就是说任何东西、任何力量、任何情况、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跟神永远在一起，没有一个力量、没有一个情况能够叫我们与神爱隔绝。他说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啊，在耶稣里面我们得到这个爱，我们感受到这个爱，或我们不会离开耶稣啊。所以保罗对耶稣的爱呀、啊，恩典呢，了解非常深刻，所以他为耶稣受很多逼迫，常常被抓去被鞭打啊，有一次被打昏过去又活过来，又几次被抓去坐牢，最后被判死刑啊。所以这个给我们留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信主人应当要这样，忠心服侍主啊，一辈子不离开耶稣。